圣灵宝贵之，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把我们分别出来。主，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上个礼拜给大家的作业，不晓得有没有人做啊？啊，是那个背的经文。哎，张老师，哎，来，你背。这个一章十二节，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八节，你看你要全背也可以，还是要背一节也可以。
凡击碎他的，都是神的。
接待他的，
那就是他就是神的，信神的人。
他就。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对，感谢主。还有十四节，
道子若生，道子若生，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
对，
我们。曾见过神的荣光，他就是父的
独
生子的荣光。
对，好的好。还有呢，十八节，
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
对，非常好。这辈子就没有谈过了。
还有咯咯哒哒，
咯咯哒哒，非常好。我们就要训练自己背，是有各样的好处，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靠打麻将呢，才不会老人痴呆症，又有滋养，对不对？我脑筋又动，而且你祷告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来祷告。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朗朗上口，你就满腹经纶，哈，肚子里面就有神的道。好，那我们今天哈，我们打开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第一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上个礼拜呢没有讲，我略略的把它讲过去，然后我们要看下面那一段。我们翻到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先来念这几节好不好？这一段呢是讲到，这一段呢是特别讲到耶稣的超越性，好，他是超越所有。我们一起念啊，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是在我以前。从他充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这个地方讲到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好，我们刚刚我们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到约翰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是要为名字叫约翰，是要来为他做见证。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已经成了肉身了，这位原本与神同在的道呢，现在已经成了肉身，而且他成了肉身呢，他就来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呢，这个字在希腊文的这个希腊原文里面呢，它的字根呢跟帐幕跟帐篷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呢，从这个字根里头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理解哈，就是说呢，耶稣他活在肉身的时候，他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呢，居然委屈他自己住在肉身里面，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有些时候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就暂时住在帐篷里头。那帐篷跟房屋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帐篷是怎么样？
活动的，
是活动的，要随时要迁移的，还有呢，帐篷你住的久不久？
不久。
不久，假设你要住个一年的话，你会不会就搭着帐篷？不会，通常是三五天嘛，就将就一次。另外，跟房子比起来，帐篷怎么样？
简陋，
它是很简陋的啊，一定没有抽水马桶的，对不对？先不要讲别的，冰箱啊，那个这个窗帘啊，这个东西都没有的，好，所以就是很简陋的。那这个从他用这个字眼呢，给我们有一个联想，就是耶稣他这位天地万有的主宰呢，当他道成肉身，成取了人的样子，哈，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是很委屈的，哈，是他的样子呢，就像以赛亚书说的，说他没有加行美容，让人家看了也不羡慕他。一方面没有加行美容，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肉身中活了多少年？耶稣33年半，算是很短暂的。另外，耶稣那个从他开始出来传道以后，你看他是不是飘移不定，对不对？好，在圣经里头说他呢，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是一直在往前走，这里住几天，那里又住几天。另外，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天上的飞鸟有什么？
有
窝，湖里有什么？
有洞。
可是人是怎么样？
没有
暂住的地方。是非常的流荡不安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就是这位天地万有的造物主，原本是在天上极其荣耀的，可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去想一想，耶稣成为人，他的牺牲有多大？他的委屈有多大？我们要去想，我们想他的时候，那个主的爱哈，主的恩典呢，在我们想当中呢，就开始显明出来。不然我们限制性哈，唱歌的这里也说哦，耶稣你好伟大，我们很爱你。可是我们思想呢，就没有去碰到他那个伟大，他那个爱的深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呢，不要让我们的头脑胡思乱想。耶稣我们的头脑，指引我们的思想去想耶稣。特别是我们年纪大的哈，就很多的过去的事情，就想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想大部分都是不愉快的。我就记得我妈妈还在世的时候，我妈妈活到88岁，记性好得不得了，她5岁以后的事情她都记得。所以呢，他每天坐在那坐在想，然后这80，他能够记得从5岁到88岁，这83年的事情没几件是愉快的。所以他每天想，越想越气，他气得一肚子血。对，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头脑自己飘，我们约束我们的头脑，引导我们的头脑去思想那良善的、那美好的、这良善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读经呢，我们读圣经、读福音书呢，读了以后就成为我们来想耶稣的材料跟根据。所以为什么要读它？那我们关于这一点呢，讲到约翰呢，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那位我说过，在我以后来的，现在反倒在我以前的。”那这个以后是指什么？在我以后来的是什么意思？
是吧？肉身的问题是不是？
肉身，就肉身来说，约翰是不是比耶稣大几个月？有没有谁知道他大他几个月？
6个月。
6个月，对的。约翰的妈妈原本是不能生的，后来有个天使跟他爸爸显现，说要给你一个孩子，他爸爸还信不来，就被你哑巴。后来呢，所以呢，过了，所以约翰的受孕呢，成胎呢，是比耶稣呢早6个月。那他们好像，他的那个妈妈，两个人的妈妈呢，是表姐妹，是亲戚的哈。所以呢，所以就肉身出生来说呢，约翰呢是比耶稣年纪要大一点点哈。所以他在我以后是这个意思。另外呢，还有一个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完全要在我以前
呢。另外还有一个以后，还有一个以后，在我以后的还有一个意思，你们晓得吗？就说呢，是约翰先出来传道呢，还是耶稣先出来传道？
约翰先出来传道，
是耶稣后来才出来的啊。所以那个在我比我年纪小的哈，然后出来传道又比我晚的那一位呢，却变成在我以前的哈。可是在我以前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读经要把那个字什么意思，把它弄懂。在我以前的，爱，你觉得这个以前是指什么？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所以讲到说那个生命的源头，对不对？ 哈，就耶稣的肉身来说，降世为人这个降世的时间来说呢，约翰是在他之前的。可是就这个永存的道，因为耶稣在还没有成为耶稣以前，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就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从他永恒的存在里面呢，耶稣呢是在约翰之前的。哎，可是除了这个之前这个这个生命的存在的前后以外，这个以前还有一层意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在我以后来的反倒在我以前的，因为他原本就是在我以前的。那是神，所以那个位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前，这个前后呢，不仅是讲到出生的前后，而且呢是讲到身份的那个尊卑。那我们现在听约翰讲这个话，我们听了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耶稣呢是天地万有的神啊，所以我们听了就觉得你这样说他原本就应该这个样子。可是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的情况，约翰呢就是以色列他们以前都是有先知的，可是到了马拉基这个旧约的最后一篇叫马拉基书啊，马拉基这个先知之后呢，一直到耶稣再来这段期间呢，他们称他们这四百年哈，在一般人一般解经家呢都说呢这是沉默的四百年，就说这四百年间呢没有先知出来，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替神说话的先知出来。都没有，一直到约翰来。等到约翰来的时候呢，约翰住在旷野。啊，如果你们想对约翰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看看其他的福音书，啊，马太福音第三章，啊，还有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也是第三章，你们去读那个地方呢，就有施洗约翰更详细的记载。然后他就住在旷野里面，穿什么衣服呢？他穿什么衣服？骆驼毛做的衣服，吃的是什么？蝗虫眼蜜，所以他这个人一看就是先知的样子，就是一副与众不同啊。然后他就在旷野开始传道，传什么道呢？约翰传什么道？他传道的主要信息是什么？他叫大家怎么样？要叫悔改。哎，然后除了宣讲悔改道以外，他还做什么事？对，他帮人家施洗，就是凡是你要悔改的都来接受我的洗礼，你来接受我的洗礼就表明你在神面前悔改，所有的人都跑去接受他的洗礼，大大小小都去，当兵的也去，做生意的也去，当官的也去，都承认自己有罪，全部的人都承认公认他是先知，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是大有名气的，是很被尊重的一个先知。可是耶稣呢，那时候才刚刚出来传，刚刚出来传道，有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要把约翰讲，要把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要提出来，是他在当时的那个影响力，他讲的话的那个分量。那神把约翰高举起来，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位分，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是为了去为耶稣做见证。同样的。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所有我们信主的人，如果耶稣呢使你在某一个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或是被人家称赞，或是有一些成就，神把这一些给你，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使你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有分量。就像这谢弟兄啊，他家昨天晚上呢，他们家就请谢弟兄是有一个负责一个公司哈，做生意一个公司老板，那他们昨天呢就把公司的员工请来哈，借着庆祝母亲节，在他们家的小组就有一个聚会，那因为他是老板，他又敬虔信主，所以呢他讲的话呢就有一个，他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有一个分量，明白这一点吗？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亨通，有一些发达，有一些有得到人的尊敬，神把这一个恩典给我们呢，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所讲的耶稣所见证的道呢被尊崇。我就记得呢，我的母亲呢是在99年的时候过世，那她过世的那个葬礼呢，我家里头的兄弟姐妹就公推我做代表，叫我呢写一个也不是附文，就是在追思礼拜会上面的时候，不是要追思要
追
对怀念
是
也不是祭文，就是怀念母亲哈，类似像这样的，哎，都是有一个怀念过世的母亲呢、啊、父亲呢、啊，看是谁哈。那我家的我兄弟，我家的兄弟打电话来，说你你写好不好？我打电话来叫我写。然后我弟弟还跟我说要写的有感情一点哈。我说那写了以后谁来念呢？他说他们那个因为是在殡仪馆举办嘛，他是有一个专门负责当司仪的，他念。我说我写的没有感情，被他一念也没感情。哈，还不认识我妈妈。后来我弟就说那这样好不好？那你要不要念？我说好，我说看我们家谁要念。他没有一个人肯念的，大家都很害羞。然后就说那你念好了，我就说好，我念。我就然后隔一天呢，我弟再打电话来说要讲耶稣啊，不要讲阿门啊。那是有佛教的仪式啊，这样很难看。他接给我，我说好好好，我答应他不讲耶稣，不讲阿门。后来我就写，那当然我也花时间祷告，花时间祷告写，写了以后那天我就念，很奇妙，因为我是来美国以后信主的。信主以后我们家人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只知道我信耶稣，也不去上班，最先的连一个孩子都没生，最后总算生了一个儿子，还算有点成就啊。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们说信耶稣信得跟疯子一样，也不知道干什么，也不去上班，也不赚钱啊，就只是在那信耶稣。后来呢他们就叫我念，我就念，那我就上台，我就讲，我就不看，我因为是我写的嘛，所以我稿子也不看，我就一上去麦克风一拿来就有恩膏，我就觉得主同在，一开口一讲呢就有恩膏，一讲呢就全场人都哭。哎，我大姐夫呢站在前面哭得好，没有人想到要带卫生纸，哭得眼泪鼻涕都流到地上了。那我大姐呢，我大姐是每天都没事做，所以都家里头都有牌友来跟她打牌，在台北他们那个牌友都跟着她去参加，都为了因为她缘故都来参加，结果呢全大家都撑着，连那个司仪哈，那个追思礼拜都还没有来完，他就站我旁边说：“你是不是有在讲道？有没有？你平常有没有在演讲？”哈，他说他听过最好的一个这样。结果呢，我大姐呢，我们全家人呢，就满意的不得了，因为他的牌友都撑着，我大姐他们是非常的满意。就满意的不得了，很得意，说他就我大姐就讲，说妈妈让你读大学，我们家兄弟姐妹就我一个读大学，栽培你读大学，光这一场的就值得了。后来我隔天呢，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后来我隔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神让我有机会这样讲。好像把我高举起来的目的呢，是使得我跟他们讲耶稣的时候就有恩典，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要掌握住。神高举我们是使得耶稣因我们被高举。那在这个地方呢，约翰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里呢，在约翰呢，他就讲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先知，我是很了不起的。我比起有一个比我以后。随后要出来传道呢，他是比我更伟大的。然后在下面那一节呢，他就讲到说呢，约翰就讲到说，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几节有几个词哈，我想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这个荣光呢，就是刚刚张老师背的第一章14节哈，就是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因为他用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字，就做字面来了解呢，就会把它想成是一种光芒。可是其实呢，应该把它翻译成荣耀。荣耀的话呢，就比较正确。荣耀这个名词呢，这个名词是专门跟神连在一起的，就神的属性、神的伟大、神的良善，总而言之叫做神的荣耀。荣耀就是这个人好到不晓该怎么讲了，你就说哇，实在很荣耀。所以这个是荣耀。然后他讲到这个地方，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充充满满的，很多时候我们一读的时候就以为充充满满是指他很多，我们是不是理解成这个样子，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 的真理，是不是这样？可是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有多的意思，可是呢最重要的，他是跟丰满是一样的，跟16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其实十六节讲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你们如果看圣经的话，那个的恩典真的是框起来的，对不对？哎，凡是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这样框起来的这个字眼呢，就表示说呢，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呢，为了使得意思，使得它的文意比较清楚、比较完整，我们就把它加上几个字，为的是使得它这一句话的意思比较清晰一点。所以这个恩典呢，的恩典是我们中文圣经加上去的。其实，在原文里头是说从它的丰满里。所以这个充充满满跟丰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呢，就是在我们以经解经哈，以这节以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经文，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有一节经文呢，说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个充充满满。还有这个丰满呢，都是讲到说神性的一切的丰富，就是作为一个神，他的一切的丰盛，是指这个意思。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基督拥有神属性的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个丰满呢，是满了，而且是完整，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就然后用恩典跟真理，恩典跟真理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呢。这个呢，这个用恩典跟真理，就有点像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啊、约翰讲到神呢，他说神是光，还有讲到神是什么？
光。
还有神是，他最先讲神是光，另外还讲到神是什么？
神是爱。
对，神是光，他一边用光，一边用爱，用这两个词啊，就像这边用光跟爱来说神，来描述神，这边呢是用恩典跟真理来说神。就是把神的属性，把神的丰富，啊，如果要用两个名词来涵盖它的话呢，就用恩典跟真理来涵盖它，或是用光跟爱来涵盖神。所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神的属性的全部的属性都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里面，是完整的属性，完整的丰富，完整的良善，完整的爱，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们讲到说这个，从他的，所以呢，在十六节讲到说，从他的丰满里，就是从耶稣那个完整的神性里面，完整的神的丰富里面，我们都领受了，我们都接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这个恩上加恩呢，英文是 grace for grace， 或者另外一个讲法是 grace upon grace， 就是说呢，我们从耶稣从神这边领受，从因着神是。因着神里面有完整的神性，有丰富的神的品质，所以我们都从耶稣身上呢领受的一个又一个的恩典。好，那这个 grace upon grace， 恩典再加上恩典，这里头有一个意思，就是你领受的第一个恩典呢，成为你领受下一个恩典的基础。好像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像阶梯一样，它是第一个恩典，好，你可以站在这个恩典上。好，站在这个恩典上，你就可以领受一个更大的恩典，然后呢，又领受一个更大的恩典。我举例子来说，像我们原本我们不信耶稣哈，都是神先给我们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来跟我们讲耶稣，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信耶稣是没有人跟你传，你自己就信的？有没有？
我自己来的。
你自己来的，可是对你自己来，可是你要信，也需要有人跟你讲。
没有，
哈，
没有。
那这样的话是这样的，神给你的第一个恩典就是把你带来，你以为你自己来，其实耶稣带你来。好，然后第二个恩典呢，也没有人跟你讲，你就信，那就是第二个恩典。可是一般的话呢是这样，就是有人跟你讲耶稣，这是第一个恩典。好，然后在这个恩典上呢，你听了以后，哎，你就信，这个就是第二个恩典。信了以后呢？就在教会里面，这个人也爱你，那个人也爱你，好，就再多一个恩典，哎，所以呢，就是他给我们从神那边领受是一个恩典，再加上一个恩典，那这个阶梯呢是没有止境的，一直可以一直往上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一定要了解到这一点，就是你看哈，他说我们都领受了，因为他没有说我都领受了，他说我们都领受了，那我们包括谁呢？当他讲我们的时候， 啊，就像第十四节，他是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看过那荣光，这我们是负多数嘛，
对呀，
对，
信主的人，
对，所以耶稣是住在我们信主人中间，我们若是渴慕的话，我们都可以看见，都可以看见约翰所看见的耶稣的荣光。好，所以不仅是约翰，他是我领受的，他是我们的领受，把我们都包含进来了。从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来领受。所以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事情上呢，在我们属地的物质上，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要知足，好，有吃有喝就当知足。可是在属灵的丰富里面，耶稣替我们死，要我们得的各样的祝福呢，我们就不要太容易知足，我们要有一种神圣的贪心，就是主，我知道你要给我的不是这些，你为我付的代价让我得到，不是光光得救，不是光知道说将来进天堂，不是偶尔呢，从蒙你运营我的祷告得点好处，是更多的，多到什么地步呢？多到我们的生命要像耶稣，多到我们跟他的关系要像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预先看见天国的荣耀，这是可以一直晋升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另外呢，他说第十七节说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第十五、十六节就约翰自己见证说耶稣比我大。好，这个十七节呢，这个作者约翰呢，使徒约翰呢，他说耶稣比摩西大。那耶稣为什么比摩西大呢？因为摩西呢，他是传什么？律法。那耶稣是带什么来？恩典跟真理。律法跟恩典真理是不能比的。律法就是说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那个。好，给你是律法呢，是上帝对我们的公义的要求。可是你如果有了这个律法，你做得到做不到呢？你做不到，他叫你爱敌人，你做得来吗？肯定做不来，啊！所以呢，他给你要求，可是他不给你能力。然后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他就定你的罪，律法就定你的罪，啊！叫你要爱仇敌，你看你还咒骂他，有罪，定你有罪，又不帮你，又定你有罪，啊！可是恩典跟真理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说你做不到的，好，你犯了错了，好，恩典赦免你。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给你能力，你的错误真理就来显明，然后呢，恩典真理合在一起呢，就给你能力去遵守对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律法跟真理跟真理恩典就是更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律法呢是摩西，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律法不是从摩西来的，只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是一个传话的人。好，可是恩典跟真理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恩典，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他是真理跟恩典一切美善的源头，他是源头。可是呢，摩西只是管道，只是传话的人。好，这个差别像什么呢？像摩西呢，他只是太监啊；耶稣基督呢，是皇帝。太监来呢，是传圣旨的。可是圣旨是不是从太监写的呢？不是，他只是替他传而已。摩西跟耶稣基督的那个差距是，他这四个地方用两个对比，一个是借他传，一个是从他来，这是一个对比。另外一个呢，一个传的是律法，另外他带来的呢是恩典跟真理。好，那对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对我们而言呢，耶稣比摩西大，我们好像不特别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原本耶稣就应该比摩西大，可是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是犹太人，他们认定了摩西是很伟大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比较呢，不仅是说耶稣比摩西大，这里头其实还有一层，还有两层的意思，就是新约，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新约神带给我们的新约的恩典，在新约时代的恩典呢，是比旧约的要大，新约比旧约大。还有呢，摩西是代表犹太教。耶稣呢是代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信耶稣呢，基督的信仰呢带给我们的祝福呢是远大过犹太教。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在讲到耶稣的超越，耶稣的比谁都大的这个意思。那我们信主人一定要掌握的，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如果是中国人写的话，写给中国人，他会说呢，这个耶稣呢，比马祖要大，比关公要大，啊，比毛泽东要大，就是比你认为伟大的人都要大。基督教的信仰呢，比佛教要有能力，因为可以带给我们生命，比犹太教要好，比回教要好。基督教信仰是超越一切，因为这里头有永生的盼望，有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的恢复，有罪得赦免的恩典，这个都包括在里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在最后一节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从来都没有人看过神，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不是有些时候会记载说有谁看到神吗？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呢？你们知道这个什么一回事吗？就譬如说像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讲到一些长老，好，摩西跟长老就到神那里去，然后在神面前吃喝，他们都看见神。还有像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这个地方呢，就是所有的圣经里面如果有提到看到神呢，其实都不是真的看到神的本体。你譬如说我们抬头看到太阳吗？真的看到太阳出来了，你真的看到太阳吗？你看到是什么？
光，
是太阳的光而已。所以所有的在旧约里面，当有人说看到神，其实都是看到神显现，就是按照那个当时的场合，为了让你知道神来了，用某一种形象让你看见，可这不是他的本体。他的本体呢，我们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看见他的本体而还活着。就像我们的眼睛不能直视太阳的光，那个连光都不能看久了，何况是太阳本身，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可是有一个人是见过的，就是耶稣。好，就是耶稣。那这个在父的怀里是什么意思？这里头这个父的怀里，就是说是在父的胸怀，就表示跟神呢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合一的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要读的时候留意呢，他这个在父的怀里呢，这个是用现在式，所以不仅是当耶稣还是道的时候，他是与神同在；即使是成了肉身以后，成为耶稣了，他还是与神同在，他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都还是那么亲密。那另外这个独生子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独生子。我们一看这个独生子，因为有个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然后耶稣又称神为他的父，对不对？他是子，然后耶稣神是父，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讲到说呢，耶稣是上帝生的，又是独生的，是上帝生的独生子。就像我们家这一个儿，假设我们家这一个孩子，这是我的独生子。好，那寡妇死了独生子。我们就会想成是他生的，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字哈，我们翻译成英文翻译成的 only begotten son， 或者我们中文根据那个翻译成独生子，是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它这个希腊原文里头是这样的一个字 mono， 这 mono 呢 ，mono 呢，的意思是 unique 或者 only， 是独特或者独一的意思。然后这个后面这后面这半个呢，这个字呢有点像。这两个字合起来呢，就是说在家里面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家庭中唯一的一个，所以呢，这个与其翻译成独生子呢，应该翻成独子最好。就是神家里头的独一的一个，耶稣是那独一的一个，在讲他的独一，讲他的独特，而不是重点不是在于生。就道来说呢。耶稣这个道不是神生的，他们彼此没有我生你你生我的关系，没有的。因为道存在的时候，父神存在的时候，耶稣就那个道就已经存在，他们都是自由的，他们是拥有的，所以是谁也没有生谁。好，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现在呢，我那我们这一个呢，这十八节呢就讲到这里哈。如果回去你们把讲义读一读的话呢，就会比较详细，因为时间的缘故就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那我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哈到二十八节，我们把它读一遍，然后我这一段呢，我想稍微带大家一下看怎么读哈，可以读得比较好一点，可以领受得比较好一点，我们一起来念十九节。 到二十八节，约翰就做了见证，
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祭司和立位人
到约翰那里，问他说：“
你是谁？”
他就提说：“并不隐瞒，
您说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道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只是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人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拿利亚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拿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认识的，就是那在我等候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好，那我们再来从二十九节念到三十四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但反而他在我以前来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我现在给你们发的讲义呢，的第三章哈，你们如果有手上有讲义，翻过来看一下。这一段呢，我就在我的讲义里面呢，就给你们一个读经的指引啊，就是你们读这一段圣经，要怎么样呢？把这段圣经读得懂。而且能够掌握到这段圣经要我们明白的那些那份内容哈，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讲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读经要读得好的话呢，第一步呢，先要弄清楚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就把它读懂，就把它读清楚，把它掌握到，哈，这是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呢是看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原则，或者有什么一般的神给一般信徒的诫命或者应许。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要做笔记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写下来哈。然后第三步呢，才是借着默想这段圣经，寻求神要对我们个人说的话，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神有没有对我个人有没有什么话是给我个人的。那前面这两个都是客观的，如果应该每一个人读到的灵受的都是一样的，第一步跟第二步是客观的，谁来读都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然后第三个就是神对我们个人说的话，就每一个人会不一样。对，就比如说在这一段里面呢，可能对某些人他是一个很积极传福音做见证的人，神就会特别让他看见施洗约翰做见证的榜样。或者有些人呢，可能他到现在呢，还就比如说昨天谢弟兄家有一个姊妹啊，有一个员工是一个女孩子啊，她也来过教会几次，她自己平常也祷告，可是她有好朋友信一贯道，啊，所以呢，她也觉得说宗教都很好，哎，她也好像对信仰都很开放，可是呢，她就没有觉得说耶稣是独一的。可是如果他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刚读那段，可能神就让他特别的看到耶稣是比一切都大，所以就说呢，对不同的人呢，圣灵呢会让他有个别不同的领受，这个就是神活的地方。那针对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第一步跟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个人要默想了，要自己去问主，自己去读的时候细细去体会，一边读一边用个聆听的 带着聆听的耳来读圣经，读的时候就渴望呢，神透过这段话呢，对你有一些个别的、个别的吩咐哈。那这个呢是别人不能够替你想的。至于第一步跟第二步呢，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要把这段读懂的话呢，我就列出几个题目来哈，是我们要弄懂的。就是说呢，就是譬如说第十九节到二十八节的这一段哈，前面这一段呢，到底是谁哈？是约翰在对谁说？好，我们可以过来看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题目，针对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来看。好，我是来查询约翰的是谁。那这一段我们从这个地方里头讲的是谁来询问约翰呢？是谁？对，这个地方我们从这里的第一节他讲到什么？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所以这个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差派来的，在这个犹太人这个字眼呢，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头出现好多次，是一个常见的字。那这犹太人有些就是指一般的犹太人，可是有很多时候这个犹太人代表的呢是什么？是一些反对耶稣的人。所以这是有它的含义在哈。然后他们就是从耶路撒冷，他讲到从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京城。好，是政治，特别是宗教，是他们宗教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好像是宗教的首都一样。好，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呢，是指宗教人士，他们是一个好像他们这整个的宗教团体里面的总部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地方会派人来查询呢，就是表示说呢，司洗约翰没有经求，不是他们差派的，不是由这些这个宗教团体所差遣的，他就开始传道来，啊，不是他们授权的，他就开始传道，而且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就要来调查一下，看看你到底是你传道是谁给你权柄，你这个人是谁，你怎么可以没有我们授权你就开始大辣辣的讲起道来，还替人施洗。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是差派祭司还立位人，所以这表示说这是一个他们差派一个使团，一个使命团，是很隆重的再来审查这件事情。那这个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读的详细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派人来查问，动机为何？这是我刚刚讲的。然后他们问他什么？他们查问什么？对，你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然后再来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先说你是谁哈，然后再来那个问题就说司洗约翰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哈。然后他们就在问一个问题。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说你为什么施洗呢？如果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凭什么施洗？谁给你权柄？你不是对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资格来做施洗的事？那当他们问到说你是谁的时候，约翰怎么回答？他们问他说，你看哈，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他你看第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然后再接着又讲一个明说，明说跟不隐瞒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等于是同样的意思，连续讲三遍。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讲的话，就表示呢，圣经里面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文的一个写法，就表示说呢，他是很慎重的，就是他强调这件事情。作者呢用他就明说并不隐瞒，然后又明说，就表示呢写这个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呢，他就很强调他这个明说的这个事情，他就是明说，就公开承认，坦然承认，毫不隐瞒的，而且还怕你误会，讲得清清楚楚，让你知道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什么，我不是基督。那为什么他会直接讲我不是基督呢？那言下之意是不是人家会想说你大概就是基督？ 那这个基督呢，基督的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基督跟弥赛亚呢是同一个意，同一个字。这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那弥赛亚呢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以色列犹太人呢，他们读旧约，他们就从旧约里面看见呢神应许给他们一个弥赛亚，他们就一直在等，在等一个基督。尤其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在罗马政权的统治底下很受压，很被压迫，那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弥赛亚是可以来救他们脱离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困难的，是来解决他们人生的问题的。那现在有一个施洗约翰出来了，看起来就是先知的样子，他们就想说可能这个就是了。所以他们来查问呢，约翰知道他们心里头猜他是基督，所以他第一个否定的呢，第一个否认就是说我不是基督。那从他这个否认里头呢，我们有没有看到约翰的榜样？有没有看到他的榜样？对，有些时候像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些时候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做得很好，人家就称赞你，那你如果你是约翰的话你怎么说？
他一点都不骄傲。
对，他一点，他你会说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基督，我这个不是我的能力做的，是主给我力量。这个就是荣耀归给他，把他该得荣耀归给他，他就明说他说我不是基督。然后他们就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我不是。那如果我们读经是第一遍读的话，第一遍读的人哈，读到是以利亚吗？是那先知，你们一定会读不懂，对不对？是不是就读了有点莫名其妙？就是说那以利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先知到底是谁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如果要读得懂的话呢，就需要有一点参考书。如果你有一个参考书，比如说注读本啊，或是读经导那个圣经导读啊，这种引导啊，这种有一点点解释的这种圣经的话呢，他就会给你解释，你就可以懂。啊，以利亚呢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他没有死，好，他就直接有一次呢，上帝就派火车火马呢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好，然后他们的旧约里面还有一些先知就预言到说，当这个基督要来之前呢，那个以利亚会先来。好，所以他们就想着那个以利亚就是从到天上去那个以利亚要再来，所以他们想说，那这个如果你不是基督，那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那个约翰就说他不是，因为那先知呢是摩西预言的，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有一天呢，将来神要兴起一个大先知，从你弟兄当中兴起一个大先知像我一样的。所以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一直在等一个像摩西那样的大先知出来。摩西呢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脱离为奴之地的，拯救他们的，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等，等候那个先知，就是说那你如果不是以利亚，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先知？那个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我不是。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说你是谁？那他回答说什么？他说他是谁？
他给弟弟弥赛亚太打倒了，
他说我不是。对，这一就是你看二十三节，他说呢，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个先知以赛亚是指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的哈，有预言到有一天当主要来以前呢，先有一个人会有人哈在旷野喊，有人声在旷野喊，说你们要修直主的道哈，然后那个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他说我不是那个，可是我知道我是谁。那从这一点上呢，我们就看到呢，施洗约翰他知道他不是谁，他也知道他是谁。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应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谁，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谁。所以你就看到呢，在这个地方施洗约翰呢，他不卑不亢，他知道他的位分，他知道他在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啊，那不是只有施洗约翰这么伟大的先知有一个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一个角色，我们每一个人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都有一个角色。或许你的影响不是像施洗约翰的影响力那么面那个层面那么大，全国人都来接受他洗礼，可是你都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都有一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分量，都有一份工作是神要你做的。那这个呢，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施洗约翰呢，他知道神对 在他生命中的那个计划。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每一个人要寻求明白，不管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年轻就信主，还是年老了才信主，即使你是80岁才信主，好，信主又可能再活个3年5年，即使这3年5年神都有一个计划，对你都有一个托付，那我们呢重要就是要完成神的这个托付。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其他的呢你们可以还有其他的题目，你们可以回去看，要是你们愿意把那个题目回答，把那个题目一题一题回答的话呢，你们这一段呢就读懂了，这一段的真理呢你们就掌握到了。好，所以我只是提前面一段，后面的你们就自己做好不好。哎，我们那个讲义就是下面一大堆都是空白的，你们可以写上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也是我们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你给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伟大，也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见证。求主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到的不是一些神学理论，而是看到跟我们生命有相关的真理，也可以看到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让这个道来洁净我们，让这个道来激励我们，让这个道来使得我们的脚步走的那个我们行路行得对。今天是母亲节，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所有做母亲的，也为你自己是我们的天父，可是你爱我们眷顾我们，又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让我们在这个过母亲节纪念母亲庆祝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感恩你的对你感恩的心也能够相对的增长。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